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神所设置的伊甸园是天国与世界交融的地方，神和人可以在伊甸园里共同生活。亚当和夏娃经常在伊甸园与神见面，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伊甸园是神对未来整个世界设计的模型，神和人有完美和谐的关系，人依靠神的恩典和大能征服世界，管理世界，让整个世界与天国融合。伊甸园只是一个开始，所以创世纪一章中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同时，伊甸园又是一座圣殿。在旧约时代，整个世界都堕落了，充满了邪恶，所以神让摩西修建会幕，让所罗门修建圣殿。会幕和圣殿是神与人的共享空间，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向神祈求祷告，就要去圣殿，通过祭司才能做到。在圣殿中有一个最为神圣的地方，叫做至圣所，摆放的是神的施恩宝座，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约柜。伊甸园也有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神的同在和大能反映得最为强烈。神栽种在那里的就是生命树，神把他自己的生命和创造力通过生命树赋予人类。神创造亚当之后跟亚当说的首先就是，他可以吃伊甸园所有树上的果实，包括生命树。通过生命树，人可以被神的生命滋养，被神的创造力更新，可以获得永生。但是人每次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时，都会看到生命树旁边还有另一棵树，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分别善恶的树。神告诉亚当，吃这棵树上的果实，人就必定死。所以分别善恶树给了人一个与生命树截然不同的选择和一个截然相反的结局。有人问，能分辨善恶难道不好吗？难道人不应该知道什么是善该做，什么是恶不该做吗？可这不是分别善恶树原文的本意。在希伯来原文中，分别善恶树是 Hadaet, Tob, Wara， 其中最难翻译的词是 Hadaet， 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分别，而是知识。所以分别善恶树其实是善恶知识树。在希伯来文中至少有六个词可以表达知识这个意思。 Hadaet 不是神赐予的知识或者智慧，而是人自己获得的技能。列王记上七章十四节说，护栏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种同作。技能这个词就是用的 Hadaet。 所以善恶的知识说的不是知道如何按照神所赐的善恶标准分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是掌握分别善恶的技巧，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别善恶。人们希望成为独立于神的自主的人，希望成为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的法官。箴言说，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就是选择去做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欲望的人做很蠢或者很肆意妄为的事，都会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亚当和夏娃不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相反，他们在吃果子之前就很清楚善恶的标准。他们不会去虐待动物，不会去杀动物来吃，他们知道要尽心尽力地去看护打理伊甸园，这都说明他们本来就知道善恶，只是这些善恶不是由他们自己定义的，而是来自于神的。而当他们顺服于神的是非标准的时候，他们做不出任何邪恶的事来，因为神的是非标准是完美的。分别善恶树给亚当的 不是善恶的标准，而是自主决定善恶的能力。他们从顺服于神变成要自己判断和决定是非对错善恶，而这就是一切邪恶进入这个世界的源头。京剧中有一个传统曲目叫《捉放曹》，说的是曹操为了国家，为了汉室天下，冒着生命危险去刺杀董卓的故事。在第一幕里，曹操是一个大义凛然、不计个人得失的英雄，可惜刺杀董卓没有成功，曹操侥幸逃离长安，但是却被中牟县令陈宫抓住了。陈宫敬重曹操刺杀董卓的勇气和家国情怀，不但放了曹操，还跟曹操一起逃走。两个人要去曹操的老家，路上经过他父亲的好朋友吕伯奢的家。吕伯奢非常高兴，去城里打酒，他的儿子准备杀猪来款待曹操，在院子里磨杀猪刀。曹操听到吕伯奢的儿子磨刀，误以为是为了抓自己，以为吕伯奢不是去打酒，而是去官府告密，于是曹操先下手为强，杀了吕伯奢一家。之后他发现自己杀错了人，对陈宫说了一句话，叫做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虽然鲁莽了一点，但是万一他们真的是要来害我呢，我总不能任由他们来害我吧。不管曹操的行为实际上多么恩将仇报，多么残忍，他总能找到理由告诉自己做的是对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我相信曹操内心一定很后悔，但他一定不觉得自己就是京剧中那个唱白脸的大奸大恶的人。在他的心里，他还是那个刺杀董卓的英雄。他这样做虽然判断失误，但却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甚至他可能觉得只有自己才能救得了国家，为了国家大计，吕伯奢一家的牺牲也是值得的。我们可能以为那些做了坏事的人每天都生活在负罪感当中，那些收了别人的钱就扭曲是非黑白的检察官，会不会因为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和事业而内心不安稳呢？最近网上热议的盖烂尾楼、拖欠员工工资，甚至发一个叫做员工营的基金去坑员工钱的老板，你认为他不会给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吗？我有一个大学的同班同学，我给他安排了公司中的要职，高薪聘用他，但在我最需要他支持的时候，他所做的却是在背后捅刀子，甚至到处诋毁我，不遗余力。你觉得这样的人会为了做这样的事每天睡不着觉吗？会不会因为做这样的事觉得自己没有脸去参加同学聚会呢？根本不会，他早就在心里想了一大堆的理由来告诉自己，自己这样做是必要的，不是自己的错，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恶人。邪恶不就是这样来的吗？人为了自私的目的去做邪恶的事，再按照自私的逻辑硬把这事儿说成是善的。从古至今，多少邪恶的事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人类的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自以为能，就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开端，而这都是从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开始的。人类的自以为意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伪装成生命树的善恶知识树。律法主义假借神的名义去强加人的是非标准。律法主义要求人靠遵守律法去与神交换进入天国的门票，这本身就是缘木求鱼，是做不到的。人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的。况且他们不但要求人遵守神给的律法，还要衍生出很多人为制定的律法，遵守不了的就给他定罪，不但要让他内疚，还要让他恐惧、担心、害怕自己会落入地狱。这名义上是敬神，实际上是把自己认为对的强加给别人，就是自己制定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这不就是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吗？ 生命树给我们的选择与善恶知识树恰恰相反。生命树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神白白地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这就是恩典。恩典是不应得、不配得、没赢得的好处和恩惠。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宣告，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是依靠神，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神，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生命的维系者。生命树不但给我们生命，还给了我们健康的生命。启示录22章说，生命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善恶知识树带给我们的是疾病。在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之前，人是不会生病的。但是当人们自己决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时候，各种纷争伤害纷至沓来。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就因为嫉妒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结果人生活在压力、焦虑、恐惧、愤怒、嫉妒等等情绪之中，病由心生，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通过生命树不仅能得到生命，还能得到智慧。因为顺服神的是非标准，依靠神的恩典，就是最大的智慧。箴言第三章是专门讲智慧的，五到七节这样说，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不可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16到18节又说，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财富和尊荣，智慧的道路尽是欢悦，智慧的路径全是平安。对紧握智慧的人来说，智慧是生命树，凡是紧抓智慧的都是有福的。紧抓智慧的就得到了生命树，今生我们会得到长寿、尊荣、欢悦、平安，来世我们会得到天国的永生。生命树还给我们带来神赐下的公义。箴言11章说，公义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中文有时候翻译成义人所结的果子，这跟原文说的不同。原文中用的是 Sadiq， 就是公义的意思。亚当和夏娃的公义本来就不是他们赢得的，而是神通过生命树赐给他们的。所以神说，你要是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就必定死，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准确地判断善恶，得到公义。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一种是选择恩典、感恩和顺服，选择以神为中心；一种是选择自以为义，靠自己和背逆神，选择以自己为中心。前者给我们永生，后者给我们死亡。保罗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属肉体指的就是顺从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看着正直的事，结果并不是人所期待的公义和永生，而是破裂的人际关系、暴力和死亡。从这个角度看，律法不但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公义，反而会带给我们死亡。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保罗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那么人类还有机会重新得回生命树吗？在出埃及记中，摩西在沙漠上遇到了一棵树，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燃烧的灌木。这棵灌木生长在山顶上，辐射着神的生命和大能，就像生命树一样。神告诉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到这座山来，我要跟你立约。面对这约，以色列人要做出选择，是从独一的真神那里得到生命，还是去拜自己想象和创造出来的偶像。结果约还没来得及立呢， 以色列人就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这只是人们所拜的偶像中的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不断地寻求和选择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而这些偶像经常像树一样立在殿中，立在山岗上，就像善恶之树一样。这些偶像给以色列人带来的是自我毁灭、流放的生活和死亡，似乎死亡对人类有某种无可抗拒的诱惑。摩西和以色列的先知们以及宗教领袖们把人们从善恶知识树、从偶像拉回来的方法就是律法，是定罪，是谴责。比如耶利米，他写了一部浩瀚的巨著来斥责当时的王，还让弟子巴录站在圣殿门口念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听。律法和定罪并不能使人改变。耶利米书记载，王听人念了三四篇，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律法根本无法对抗善恶知识树，因为律法给人的本来就是善恶的知识，而不是生命。不过，神不会让人类完全绝望。神早就有了救赎我们的计划，这计划依旧是靠恩典，是靠生命树。道成肉身，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他获得永生。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得永生，所以耶稣就是生命树。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他把神的生命带进这个世界。耶稣邀请人们吃他的果实，信靠他，通过他改变，变成新造的人。同时，耶稣也揭露了律法主义者的荒谬。在登山宝训中，他告诉人们，我们靠自己连最基本的十诫都守不住。在比什大湖边，在圣殿内外，他揭示了人制定的律法有多么的荒谬，多么的错误。耶稣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恩典人才能得救，因为生命树本身就是恩典，耶稣本身就是恩典。约翰福音说，他充充满满都是恩典和真理。耶稣还说，他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不是通过他就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没有人能进天国。像生命树一样，耶稣也带给我们健康。以赛亚书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又说，耶稣是奇妙的策士，像生命树一样，得到他的就得到智慧，今生会得到长寿、尊荣、喜乐、平安，来世会得到天国的永生。众所周知，耶稣还给我们带来神所赐的公义，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到十字架上带我们承受了本来应该降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惩罚。哥林多前书说，你们因着神得以在耶稣基督里，他是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耶稣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重新选择生命树的机会，但是这一次他们不但不选择生命树，他们干脆杀害了维系一切生命的神。耶稣被压到一座山岗上，被钉死在加略树上。在十字架上害死道成肉身的神，是人类坚持要做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的事而造成的最可悲、最可叹的结果。生命树自己经历了死亡。不过幸好，这不是故事的大结局。耶稣说，他是孕育着神的生命的一颗种子。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为了战胜死亡，耶稣经历了死亡，变成了一棵破土新生的生命树，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吃他的身体，喝他的宝血，和他一样穿越死亡，让我们的旧我死去，变成新造的人。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 我们不但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还被邀请成为生命树的一部分，帮助它结出更多的果实，好让它的生命和爱通过我们遍布全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生命树，而生命树就是神的恩典。整部圣经从开头到结尾都是在告诉我们要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去领受恩典，在恩典中才能求得美好而永恒的生命。所以在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中，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伊甸园，一个新的圣殿，在那里栽满了生命树，给万民提供生命和医治，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主耶稣知道这世界给你带来的困扰，给你的难题和让你焦虑的一切，他要做你的生命树，让你紧紧地抓住他，做你的依靠。他给你带来了神白白的恩典，让你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找回我们曾经失去的伊甸园。他要为你恢复在伊甸园里幸福、充实、富足、平安的生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